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四十二篇，还有诗篇第四十三篇啊。我们为什么把这四十二、四十三篇放在一起讲呢？因为我这两天看了一下，其实四十三篇呢，它就是跟四十二篇是一起的啊，它是接着的，它里边有一样的经文。我们来看哈，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可拉后裔的训诲师交与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这括弧里边呢不是标题哈，我们去掉这个括弧，它就是圣经第一节的部分，就是说这首诗啊是交给那些做监督的啊，交给教会当中的牧者、传道人，然后呢由圣灵感动的去讲，然后呢。这首诗是当时由谁来写下来呢？是神启示可拉的后裔写下来的。注意，可拉的后裔。然后你就要注意哈，这里呢说可拉后裔的什么训诲师，但是在原文啊，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就是智慧师，智慧师就是说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就是使人明白的，使人有智慧，使人能够听懂的意思啊。好，我们来看哈。可拉的后裔的训诲师啊，在圣经在诗篇当中呢，有几首是可拉后裔所做的诗。我们要明白哈，可拉的后裔。首先呢，可拉的后裔呢，咳咳在圣经当中呢，他所代表着有一定的信仰上的含义啊。咳咳可拉是。咳咳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然后呢，以斯哈的儿子。看民数记二十六章，民数记的二十六章啊，还有民数记的十六章。当年呢，在这个旷野的路上呢，可拉一党和会中做首领的啊，二百五十个人呢，然后联合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啊，最终呢。神审判了他们，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呢，这个地从他们脚下裂开，然后他们活活的被掉入阴间，最后呢，地从他们头上又合了口，啊，这就是说，你要知道可拉是什么人。但是我们看民数记二十六章十一节啊，在可拉事件结束之后，圣经说，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可拉的众子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可拉的后裔啊，原文是后裔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帝呢，他因为这反叛罪大恶极的罪恶呢，然后他灭绝了可拉以及他的跟随者，但是呢，却留下了他众子、他后裔的性命啊。也就是说，这些可拉的后裔呢，你要明白，他在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祖宗因为犯罪背叛了，活活的下到阴间，所以这一幕呢，永远刻在他们的心里面。也可以说呢，用我们的话来说，成为他们的家训或者说族训，啊。我们看到那一幕呢，那一幕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神留下了可拉的后裔啊，使他的这些众子呢没有死亡。在历代志上的六章，你会注意到哈，就是说。可拉的后裔在圣殿当中呢，做歌唱和赞美的工作。列在上六章的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啊，在约柜安设完了之后呢，大卫派可拉的后裔呢在圣殿当中管理歌唱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你需要在圣经当中去看他的家谱，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就是撒母耳，讲到先知撒母耳、神人撒母耳。撒母耳是约尔的儿子，约尔呢是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啊。然后呢，这个在圣言当中歌唱有这个希曼啊，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然后看这个六章历代志上六章三十四节呢。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啊。然后一直往上看到最后的时候，到历代之上的六章三十八节，撒母耳的祖先往上能上溯到谁啊？可拉。 也就是说，撒母耳本身就是可拉的后裔。而且我们知道，撒母耳有两个儿子呢，在撒母耳晚年的时候收受贿赂，不行他父亲的意。但是后来，他儿子当中这个，往上看一下，他儿子当中有一个叫约尔的，这个人悔改了，这个人后来呢，和他的子孙呢，就在圣言当中做歌唱的去供职啊，在历代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歌侠的子孙当中这个西曼，啊，你注意的，而且呢。在圣言当中做这个歌唱的这个利未人啊，你需要注意，有西曼在中间为首，然后在他左右的是什么？亚萨，还有这个以探，啊，以探，我们知道诗篇里边有亚萨的诗篇，啊，这就是西曼。这个亚萨和这个以探呢，他在这个可拉的后裔。就是这个西曼两边呢共同侍奉，啊，但是呢，这个圣言当中歌唱呢是以这个可拉的后裔，就是西曼为首，啊，然后亚萨和以探呢，他分别属于利未家族其利未子孙当中其他的家族，啊，但是呢，这个西曼是可拉的后裔。然后我们来注意一下哈，也就是说呢，在圣经当中啊，可拉的后裔呢，他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也就是说用。先知的话来说，就是父亲不，就是儿子不因父亲的罪孽而灭亡。然后呢，确实呢，后来的时候，这些众子这些儿子也没有在他的父亲的罪上再有份。从整个圣经的历史，从整个圣经记载来看呢，可拉的后裔与他们的祖宗可拉是截然不同，他们是敬畏神的，而你也看到神在他身上恩典。他们当中除了像撒母耳、像西曼这样的人，而且呢，留下了很多的诗篇，啊，留下了很多诗篇。所以说这群人呢是蒙恩的罪人，那他们没有从他们的祖宗这种反叛的罪当中有份，所以而且呢能够继续在神的殿中侍奉。所以说你要知道，你读可拉后裔的诗篇当中啊，其实你很多的时候你应该感受到的是一种感恩，这绝对是一种感恩啊。可拉的后裔呢在上帝面前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啊。我们来看哈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好好听。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注意这个训诲诗哈。其实我说过这个词，它不叫训诲诗，它的意思是智慧的诗，使人明白神有智慧的啊，使人明白神有智慧的。我们要知道神有什么样的智慧啊，肯定不是属世的智慧。诗篇42篇、43篇、44篇、49篇。还有84篇、85篇、87篇、88篇，你去圣经当中找这个可拉后裔的诗，你要知道，他就是在教导我们什么样的智慧。这个咱们讲完之后，大家会明白，啊，你一看这些诗篇，基本上可拉的后裔在说什么，总是在说，神啊，你为什么要忘记我们？为什么仇敌时常欺压我们啊？为什么你丢弃我们，让我们后退啊？我们因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待宰的羔羊，啊！但是呢，其实我说我们没有忘记你，没有违背你的约，也就是说，不是因为罪受苦，是因为为义受逼迫啊。然后你看这些刚才我提到诗篇里边，大致都是这样的内容，看了吗？啊，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看我？可拉的后裔的诗当中呢，都是在讲义人神的仆人呢，在绝境当中向神的那种。急切的呼求，祈求神的拯救，也就是说，这就是今天要赐给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说，你看整个可拉的后裔的诗，大致都是这样的内容，急切的在急难当中，在仇敌的这种逼迫和死亡的危机当中呢，向那位磐石的上帝去呼求。就像这里第一节所说的，神呀，我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啊，就像这个鹿吧。在那个地方非常热，然后每天需要喝水，不喝就死了一样，他也是这样需求神，在急难当中去祈求神啊。也就是说，可拉的后裔呢，他绝对不是那种岁月静好的事，他是一种急切急难当中的呼求啊。好，我们来看这首诗哈，我们讲了他其他的部分，我们来看，说如同木啊， 鹿如同母鹿，渴慕溪水，照样我的灵魂也向你渴慕。神呀、啊，哈，这是原文的顺序哈。如同鹿渴慕溪水，照样我的灵魂也向你渴慕。神呀、啊，我们把这里的生命，就这里边凡是提到生命、性命的事，我们直接翻译成灵魂，我们就要这样更符合圣经，符合我们的信仰。有的版本是这样翻译的：神呀、啊，就像鹿为溪水而挣扎，我的灵魂也为你而挣扎，有一种纠结，有一种痛苦，有一种这种急切。而且这个渴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渴慕，你看这个约珥书一章二十节，田野的走兽向你什么发喘，就那种急切的那种喘息的声音。也就是说，神借着可拉后裔的这些智慧师，今天实让我们明白的，就在这种急难当中，在这种苦难当中，在这种死亡的逼迫当中的这种向神的祈求，这个是不好明白的，除非有神感动你啊。好，我们来看看。首先呢，今天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我见过大量的这个所谓的什么三字教会啊、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有一些那些岁月静好的假基督徒，他们最爱引用这句诗，说神呀、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哎呀，好像谈恋爱似的那种感觉，老恶心了。今天很多人都说，哎，说主啊，我渴慕你，哎呀，我的心呀、啊、非常渴慕你啊，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实际上，当很多人引用这样说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是一种亵渎的状态，因为他是一种岁月静好啊。他在说，哎呀，我跟主的关系非常好啊，哎呀，我跟主啊就非常好啊，就这种恋爱的关系，简直恶心死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可拉后裔的这个智慧师，就是和本说训诲师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作者在当时他真正的状态和他的光景是什么，绝对不是这些人的这种状态啊。我为什么说他们是假基督徒？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跟神有任何的关系，虽然他们总是在宣称跟神有关系啊。我们来看第二节三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好，来看二节三节。第二节，我们还是翻译成我的灵哈，啊，我的灵渴慕神，我的灵魂渴慕神，那什么的神呀？那位活着的神，啊，说我几时才能近前来去看见？我几时才能够来到我的神面前，去看见我的神？啊，这个渴慕是口渴的意思。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来到我的神面前？难道诗人他不在神的面前吗？他不是在圣言当中唱诗吗？他怎么说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呢？你要知道话什么意思。而且是说，他说我的眼泪啊已经成了我的食物，天天拿眼泪当饭吃啊，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这里没有说人对我说哈，这里呢他的意思哎，应该是说，就是说他这种状态，他这种眼泪好像整天在对他说话，终日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自己都已经生出了这样的想法，我的神在哪里？为什么我天天那么伤痛？为什么白天黑夜我以泪洗面？今天那些岁月静好的基督徒，他绝对不会白天黑夜以泪洗面，他觉得他跟上帝有特殊的关系。尤其那些生命神学整天宣称，哎，你跟神有特殊关系，你没有经历过，不要乱说啊。我们再来看四节和五节哈。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赞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仍要称谢他。我们再接着看四五节。第四节说，我想起这些事，他就回想起一些事情，从前的事情。他什么时候会想起这些事情呢？大家注意，原文说，当我的生命被倒在我身上的时候，或者说当我的灵魂被倒在我身上的时候，这个说法是非常强烈的。 你的命都不属于你自己，你的命被倒出来，倒在你身上，啊！当他在苦难当中，在极度的悲伤与逼迫当中的时候，他想起以前的事情，说那时候我在这些会众当中经过，啊，他走在这些会众当中，说我领着他们啊，就是那种从容不迫，是这个词，从容不迫的，就是这种很安静的、很从容不迫的，然后带领这些人呢去走到神的殿，然后呢，用欢呼和赞美的声音。熙熙攘攘，就是群众那种欢呼的声音呢，然后去守上帝的节期，每年三大节期。也就是说，注意最后一个词，指的是群众所发出的那种喧嚷、那种大喊的声音。也就是说他，也就是说读四到五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说我几时得以朝见神呢？也就是说在那时候圣殿已经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痛苦，想到以前还有圣殿的时候，还能守节的时候，还能赞美，还能敬拜的时候，可拉的后裔想起他们在圣殿当中供职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带领了以色列人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殿赞美神，群众呢向神发出赞美欢呼的声音，每年在每年的节期。但是当这首诗写成的时候，圣殿已经被彻底摧毁了，犹大人被掳到万国。所以说这里的这种心情跟诗篇137篇是一样的。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也就是说这是一群在圣殿当中歌唱的人，是立位人，是做全职侍奉的，但如今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侍奉了，因为圣殿已经摧毁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诗篇44篇，你回头看诗篇44篇啊，你要知道可拉后裔的这个智慧诗，他被圣灵赐下的时间就是在圣殿被毁之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那段时间。你看诗篇44篇，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后退，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当中。后边提到我们在列邦受羞辱，你看到没有哈？看到。但是他也提到他并不是因为犯罪，也就是说他真实的经历了以色列人在万国当中被人抛来抛去，被人羞辱践踏的日子。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可拉的后裔没有犯罪啊，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犯罪遭灾的，很大程度上来说呢，你可以说他被以色列人的罪孽连累了啊。因为在44篇他提到他们没有忘了神的名，没有向别的神举手，神会鉴察内心，知道人心里的隐秘。所以说可拉的后裔呢是一群为义受逼迫的仆人，他们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他们是为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连累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关乎我们去理解后面的可拉后裔的这个智慧诗啊，我们后面会去讲。所以说神啊，我切慕你，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并不是今天很多的岁月静好的假基督徒在那装矫情啊，装我跟谁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主的真正的门徒和仆人呢，在为义受苦，在那种痛苦的和绝望当中呢，向神痛苦的呼求，而且呢，表达一种渴望回到圣殿，渴望回到教会继续侍奉的这样的心情啊。然后呢，你去看这里，当我的生命被倒在我身上的时候，说我就想起来从前他领着会众到神的殿聚会赞美的日子，你能想到什么呢？你能想到耶稣在他受难的时候，他想到从前他带着他的门徒来到圣殿，然后呢他每日在圣殿里教训人。这里呢可拉的后裔实际上体会了基督的痛苦啊，就是这种为义受逼迫的痛苦。注意第五节哈，说我的心，注意哈拟人的说法，我的心你为何在我里面，注意这个词绝望，你为什么在我里面去吼叫，注意这个词啊，吼叫。 要仰望等候神，因为我仍要称谢他，在他面前的救恩。原因不是说他的帮助，而是说在他面前的救恩。我们看这里哈，往上讲，在诗篇第42篇和43篇当中，这两句话出现了不止一次。你看这句话，好像这个心不是我自己的，我不受控制。说，哎呦，我的心为什么这么难过？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绝望？他好像不是我控制，在我里面去跳，在我里面去吼叫。为什么，弟兄姊妹？实际上，诗人在那一刻，他感受到这种生命被倾倒的身上的痛苦，他也体会了耶稣的那种心痛。他体会到基督经历死亡痛苦以及被神弃绝的那种绝望，但是呢，与耶稣的心一样，神也指示他仍会从这种状态当中走出来，基督仍然会从死里复活，去称谢神，去赞美神，在神面前得恩典，啊，所以说你看哈，这句话反复的出现。在42篇、43篇都有，其实是指预表基督的。诗人呢，在圣灵感动之下呢，他不受控制的体会了基督的那种伤痛，啊，他说：“哎，我的心怎么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人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好听到，坐好，安静下来，不要乱动，啊。6到8节，我的心呢？我的神呐、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们来看13节。第6节呢，是向神的祈祷。他说：“我的神呢、啊，我的心在我里面绝望了，跟上节一样。这个词一定要注意，就是绝望了。你要体会到基督的心绝望了，啊。说因此呢，我纪念，我回想起你的一些事情。怎么回想呢？从约旦河的地界，从黑门山，米撒那个山。首先我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想。”约旦河之地指的是约旦河以及约旦河发源的那块地方。黑门岭呢，就是黑门山，在以色列北部，人登上黑门山的那个岭可以看以色列全境。米撒山是黑门山的一个分支，它比较小，从米撒山上也可以看周围的区域，而黑门山呢可以看大的区域。你要知道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提到约旦河，提到黑门山，提到米撒山岭的时候呢，是想起了神曾经在以色列面前以大能的手赶出强大的敌人。看《申命记》3章8到9节，《申命记》4章48节，《约书亚记》11章3到11节，还有《历代志上》5章23节，这些地方。神都从他们面前灭绝了那些巨人和伟人，将整个全境赐给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之地，然后在黑门山和这个米撒山能够看到整个以色列的神所赐的应许之地的全景。所以说当世人绝望的时候，他想到从前神与以色列同在的那种美好，但如今他感到神弃绝了他们，把他任由他们被掳到外邦被羞辱。那时候是南国犹大灭亡，圣殿被拆毁，犹大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所以这种反差是很大的。诗人呢也体会了基督的心情。曾经呢，基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跟随他的人呢数不清，但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第7节。说深渊呢，朝着深渊大声的呼喊，回应着你的瀑布的声音。说你的波浪和洪涛全都漫过我，白昼愿耶和华吩咐他的慈爱，夜晚就有他的歌与我同在，就是向我的灵魂的神的祷告，啊。 祈求神圣人在白天，然后晚上呢有神的歌与他同在。什么样的歌呢？向神的祷告，向那位赐他生命、赐他灵魂、赐他气息的神的祷告。也就是说，这样的祷告和感恩都从上帝来的。首先你要知道哈，约拿在渔父当中引用的就是诗篇第四十二篇。你去看这个诗篇四十二篇五到八节，然后你对照约拿说的二章二到九节，你看到没有？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应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看了吗？仍在仰望你的圣殿。还有约拿说的这个二章七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在我里面绝望的时候，我就想念，我就回想起耶和华。我的心在我里面难过。后边说什么？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说约拿呢，他很好的解释了在基督里面神赐给他恩赐，解释了诗篇第四十二篇的这些经文。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无论是约拿所引用的还是诗篇第四十二篇这些经文，都是指向基督的。你能够看到哈，在里面发昏的，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的心在我里面绝望的时候，然后他想起神来，然后呢最后呢在绝望之余呢，神却让他看见他仍然有机会重新回到神的殿里侍奉神。然后看九到十一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我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实际上这个光荣和括弧里边这个帮助在这里是翻译是不对的啊，我后给你讲。第九节说我要向我的神，就是什么，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因为你忘记我，因为你不顾我，所以说他说为何我因仇敌的欺压而哀痛前行呢？就是形容那种状态，不像以前一样在圣殿当中从容的走动，带领神带领人敬拜，而是因为仇敌的欺压啊，低着头哀痛着往前行。接下来注意哈，说如同敲碎我的骨头，谁呀？我的仇敌辱骂我，仇敌的羞辱，被丢在外邦当中，被丢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的这种羞辱，外邦人那种辱骂和嘲笑，如同敲碎我的骨髓，我的骨头。那些人终日的羞辱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在这你可以看到可拉的后裔是明显的在表明他真的把神当到磐石，他的拯救，他也没有违背神的律法，但是他感到他的神把他忘了，把他们丢在仇敌的手中去欺压。你在可拉的后裔当中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叙述。也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能明白了。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原文是智慧诗的意思，究竟让我们明白什么呢？让我们所明白的是，可拉后裔的苦难，就是旧约当中这些异人的苦难，指向的是基督的苦难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哈，这个四十二篇第九节，我要对我的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还有第十节，我的仇敌辱骂好像敲碎我的骨头，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这里你能够看到什么？也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哭的言语，哀恨的言语。所以说可拉的后裔呢，在体会神的儿子基督呢在十字架上 被他的神、他的磐石抛弃的那种绝望的痛苦。神让他们这些忠心的人，这些没有犯罪得罪神的人，体会到犯罪之人才有的痛苦。神让他们真正明白，那位基督没有犯罪，但是他承担了我们所犯罪所付出的代价。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然后这里边往上，这里边还有一句话，仇敌怎么嘲笑他，他们终日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一人在受苦，但是仇敌外邦人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说你能看到马太福音啊第27章，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凡经过的人都嘲笑他，说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救自己吧，啊，你的神在哪里呢？如果耶和华喜悦他，耶和华可以救他。这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所以说可拉的后裔的诗呢，是智慧诗，讲论的是关于基督的智慧，讲论的是得救的智慧啊。11节，你为何绝望呢？我的心为何在我里面去呼喊去咆哮呢？也就是说这里感到心那种不受控制的绝望，以及不受控制的那种揪心和那种跳动，以及心在里面如同别人的心一样咆哮啊。这句话反复出现哈，你看到没有？而且反复出现在诗篇42篇和43篇，你能够知道他在体会基督的心。你看约翰福音12:27，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约翰福音13:21，耶稣说了这话就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惊恐起来，极其难过。所以说为什么他们能写出这样的诗，是因为神让可拉的后裔体会到什么叫不是因犯罪而受苦，体会到没有犯罪被神弃绝的那种绝望和痛苦。所以说这些祷告实际上是基督的祷告。而且在这里非常奇妙的是，神让他们体会到基督的那种痛苦和绝望，也让他们体会到神会使他们从死里复活。那后边说要仰望神，仍要仰望神，原文不是说他是我面前的帮助，而是说他是在我面前的救恩，我的神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基督呢在十字架上的两种呼唤，一种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最后是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您的手里。最后是信心的交托啊。这两种看似矛盾但又紧密相结的这种感受呢，完美的呈现在诗篇42篇和43篇当中。所以说诗篇在讲基督，诗篇跟人的岁月静好跟人的情怀没有任何关系，诗篇是耶稣基督的祈祷。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哈，可拉后裔的这个智慧诗实际上也在主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些教会，为他的名受逼迫是我们必然的经历啊，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说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应当忧愁，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的心为什么要忧愁呢？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既有指向基督的部分，也有指向我们的部分啊。所教导我们的呢，就是靠着主忍耐到底，直到最终得救。所以说可拉后裔的智慧是一方面是明白基督的事情，另一方面呢是关乎得救和永生的智慧啊。好，我们来接下来看43篇1-5节。 我刚才讲过哈，四十三篇一到五节完全可以归纳到四十二篇后边来的部分，你就直接把它当成四十二篇的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就行了，啊，他们是一部分。我们今天不把它分开讲，我们合在一起讲。我们看四十三篇一到五节。神啊，你先注意这红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啊。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敬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一样哈。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有人所帮助，是我的神。这个光荣后边也是旧文啊，发音是不对的。我们来看，第一节哈，第一节是这个意思。第一节说，求你为我施行审判。你想到没有哈？求你为我辩护或是争辩，向不敬虔的国去争辩。你能够想到在启示录的时候，圣民祈求神审判列国。这一到五节不是在为这个世界祝福，而是求神起来审判这个世界，为他们的不敬虔，为他们在神的子民身上所做的恶事去审判报仇。这里的这个词审判、争辩、辩屈，都是指的是在法庭上辩论或者最终宣布审判。也就是说，这里最终指向的是末日的审判。而且说，求你拯救我，让我从这些诡诈和不公义的人当中让我逃出来。所以说，这里的一到五节呢，是神的民呢在世界上向神痛苦的呼求。你要明白，一个真正活在主里面的人，是不会赞美所谓的什么盛世也好，岁月静好也好。一个真正活在主里的人，就像罗德住在恶人当中，他的心天天忧伤。当一个人他开始在教会里面去不断的聚会，听到彻底的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一颗义心。从此之后，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和自己的那些不信或者没有真心的家人格格不入，他会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人的诡诈和不公义所带给他的痛苦。事实上呢，诗篇第四十三篇一到五节呢，用了五节的时间在讲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教会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不是友好来往的关系，而是教会在遭受这个世界逼迫的关系。神的子民呢，在这个世界上痛苦的根源是因为世人都是不敬虔的，是诡诈和不公义的。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诡诈，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心机，所以说我们总是被骗被伤害。然而这个世界呢，到今天为止呢，没有任何要悔改的迹象。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和他的民呢，加倍的用这种诡诈和不公义呢来恶待我们，来伤害我们。所以说，就像诗篇七十三篇一样，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我们所受的很多痛苦是因为这些不敬畏神的民和他们的诡诈不公义所带给我们的伤害。所以说本篇哈，就是四十三篇一到五节 实际上是诗篇四十二篇的延续，我们可以看作是诗篇四十二篇的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呢，祈求神审判列邦，审判外邦，向这个世界不敬畏神的列国去报仇。如今这个世界在东西方所掌权的，就是这样的不敬畏神的掌权者。他和他们的民，他们的跟随者，是诡诈和不公义的。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信息，诗篇九篇十九节，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九篇二十节，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希拉。诗篇八十二篇八节，神呀，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但是这里的前提你要明白，你求神审判世界，审判外邦人，审判外邦的掌权者的时候，你的教会里面，你自身不要有不敬虔、诡诈和不公义。否则的话，你向外邦的掌权者勇敢是徒然勇敢，你教会里面的人，你从牧师到会众都是淫乱的，都是不敬虔的，都是贪财的，都是在教会里边贩卖牛羊鸽子的，你指望上帝去审判这些外邦人，你就做你的梦去吧，那是不可能，永远不可能的。除非你像可拉的后裔一样，没有犯罪，但遭受了外邦掌权者以及外邦人的逼迫，你呼求神会为我们伸冤。所以说审判外邦人信息在整个诗篇里边占的部分是很少的。首先满足教会里面的公义、敬虔，以及除掉教会里面的诡诈，然后我们才能面对外邦的掌权者。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像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啊，以色列人呢凭着自己的勇气与亚美人征战，最后上帝说不与你同在，去了白死，白送人头啊。所以这个事情要搞清楚。有些人一提到向外邦人掌权者勇敢，一提到向外邦人宣战，他就高兴起来。但是你先除掉你的诡诈、你的不敬虔以及你的不义啊。所以说这里呢在教导神的子民得救和忍耐的智慧，讲论到主的教会，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应当仰望神，遵守他忍耐的道，神必为我们在他的仇敌身上报仇。就像在诗篇一百三十七篇那里所说的，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被灭的巴比伦女子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弟兄姊妹，这诗篇第四十三篇，也要说我们可以看到四十二篇的最后这五节，上帝劝勉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我们的心不要忧愁，因为只要你在神那里是公义的，是敬虔的，是没有诡诈的，是真信的，那些伤害你的外邦人神一定会报仇。对于那些抵挡福音、不敬畏神、迫害他子民的列国和掌权者，神会向他们复仇。所以说这最后这五节呢，也是教导我们这些众教会在基督里面要有忠心，凭着信心、凭着忍耐等候基督再来，等候神为我们审判万国。这里就是可拉的后裔的智慧诗当中所教导的忍耐以至于完全得救的智慧啊。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呢，尤其是在2020年啊那场大选失败之后呢，有时候甚至信仰崩溃，但是其实是没必要的。我们的工作呢重心还在教会，我们教会呢虽然是也往外头发这个讲到的视频和音频，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本会以及那些愿意跟着我们听道的、愿意跟随我们、接受我们教导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求神为我们伸冤， 为我们审判列国的前提是你这个牧师和你的会众都是敬虔的，你们里面没有诡诈，没有不义，没有那些淫乱，没有那些贪财卖牛羊鸽子的事情，否则你向外邦的掌权者勇敢是徒然的勇敢啊，神不会帮助你。第二节，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你为何这两行弃绝了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在哀痛当中前行呢？这里跟诗篇四十二篇九篇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啊？诗篇四十二篇九节说，我要对我的神我的磐石，这里说什么？我的神我的避难所，无论是磐石和避难所都是一样的。也有强调呢，诗人真的是在信神，也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神，把神当做磐石，当做避难所，但是他感觉到神明显弃绝了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还是在体会基督的心情啊。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啊，让他们引导我，从圣灵那来的光，从耶稣那来的光，耶稣说他是光，他是真理，引导我到哪里去？你的圣山，你的居所。这里呢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他祈求神啊，照着神借着他仆人先知耶利米所发的预言，因为耶利米预言七十年后以色列人将回归，照着这个应许将他们从万国万邦带回，回去干什么？去圣殿，去圣山，去圣所。也就是说可拉的后裔呢是神所爱的人，在圣殿当中一直侍奉，直到贝鲁回归之后带有他们的身影。真人为什么被称为真正的仆人，蒙恩的人呢？你会发现，无论他们在圣殿当中，在圣殿还在的时候，还是当圣殿已经被拆毁的时候，他们那种祈求回到圣殿去侍奉的心是没有变的。他祈求神施恩把他带回去的目的，不是为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要移民到西方，享受自由民主福利教育，他们所想的是有一天教，今天来说有一天真正的教会能够听到啊，能够在教会当中得到基督的真理和关于认罪悔改的真理，得到永生的真理。他们真正的祈求是能够有一天真正的教会让我能够一辈子聚下去，求的都是属天的事情啊。即使在极难当中呢也是这样的祷告。所以今天你要反省你在向神求什么？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缺的是这样的祈祷，啊。第四节，说当被带回去之后，他说我要干什么？然后我就要进入神的祭坛，到我的神那里，就是我的喜乐和我的欢喜所在的那地方，啊，并且我要称谢你，用竖琴啊去称谢神。后边一个杠，我的神。首先祈求回到圣殿，回到教会，然后到教会里面呢继续侍奉，因为圣殿当中有祭坛，有一献祭，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赦罪的救恩，这里指向基督的救恩。也就是说来到教会是干什么的？得救的。只有罪得赦免才能进入永生。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求世上的好处，我们来到教会呢是认罪悔改，神赦免我们，赐我们救恩。只有得救的人，只有被赦免的人，他才能去喜乐，没有被赦免永远不会喜乐。但是很多人呢他并不看重神的救恩和赦免，他还是想享受最终之乐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没法和我们在一起。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不断的祈求神拯救他，他求神把他带回去，带回哪里？带回圣殿，带回耶路撒冷，回去干什么？还是到教会当中侍奉。用今天来说呢，我们祈求神把我们带到教会当中，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坚持聚会听道，用圣经，用神人大卫许可的方式呢去侍奉神，竖琴嘛。你看这个，他说的回到圣殿用琴侍奉神，这就是历代志下八章十四节，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四节，尼希米记十二章三十六节所说的。 照着神人大卫所吩咐所启示的，用竖琴去赞美神啊。然后第五节，哈，你为什么绝望？我的心为什么在我里面去咆哮、去呼喊、去吼叫？后边说要仰望等候神，因我仍要称谢他，他是在我面前的，不是帮助，是救恩，是我的神。来看哈，第五节跟诗篇四十二篇十一节是完全一样的，看到没有？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又感觉他的心不受控制了，他还在神还是在让他不断的体会到基督的苦，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而且呢，不单感受到基督的受难，也感受到基督的复活。这里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就不要难过到底，因为主必快来审判不敬虔的万国万民。所以说，当这经文应用到今天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不要一直忧伤，一直哀痛，不要为仇这个时代外邦的掌权者和仇敌对我们的欺压感到愁苦，应当欢喜快乐仰望神，因为他必快来为我们报应这不敬虔的列国。在今天，这些东西方的掌权者以及属于他们的组织、政府和组织，他们敌对主的福音，敌对神的教会，终有一日神会在他们身上报为我们伸冤，报流血的仇，报欺压我们的仇，神一定会这样做啊。所以说，这可拉后裔的训诲师，就是智慧师，所教导我们的都是关乎基督、关乎忍耐、关乎信心，最终呢指向神的审判，指向末日的审判，告诉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子民要忍耐到底，要相信神，要等候神为我们伸冤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我们起立。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蒙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